比较实际的，在教学的场合当中啊，备课跟教课当中可以做了一些的啊方法啊呀，那方法就有一些的步骤啊，那步骤这些步骤我有一些的定名啊啊，这是这样子啊，可是这个大家学的时候啊，注意不要只是学到我的怎样规把它整理出来，你要学到一个啊我所推荐的这样子的一个备课的方法啊，然后你自己去操练去学习之后，你自己寻找出一个你备课的一个方法啊，你通常你是人家的老公，你是人家的老婆，你是孩子的母亲啊，你孩子的父亲，你有公司里有老板啊啊，你需要休息的啊，这个你需要睡觉的啊，你有多少时间，你可以用多少时间来备课啊，这些事情，你对教会的参与的程度情形，你的有限的时间内，你自己需要找到一个，因为你要经常在这样的侍奉里面啊啊，你需要找到一个你备课你准备啊这些教导侍奉的一个方法啊。那当然啊，对一个传道人来讲的话，我们在神学里面做训练是要训练，被训练到一个礼拜可以讲5次到10次道的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啊，需要的话啊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我们要寻找出一个啊备课的方法啊。那所以我们这堂课就希望大家来欣赏如何啊预备课啊，备课啊，备课是老师的家庭作业啊，你一个人需要多少时间来备课啊，不一定啊。那通常你看看我在这个第六页里面所提到的啊，如果你有使用已经有编好的课程，你需要多少时间来备课啊，1-2个小时绝对不够了啊。你不要以为说已经有编好的教材，我只是读一读教材就好了啊啊，读读教材是在这个查经班在主日学里面重复这些教材里面所写的，这不是备课，你没有办法 enjoy， 你没有办法 enjoy 那个教导的喜乐啊。所以我下面所讲的不是要告诉你怎么样来重复教材的啊啊，重复教材的内容啊，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怎么样从读圣经开始，然后借着教材参考教材的整理的帮助你啊，让你能够带着学生能够一同经历学习的那个过程啊。我写的教材我觉得我做到一个很成功的地方，就是你用我们教材你没有办法读下去，你读一下之后，你看了一下之后，你必须翻开圣经，这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一件事情。你必须翻开圣经，这就是我们编教材的目的。我们教材不是主体，圣经才是主体啊啊！你有教材的情况下，你需要多少时间来准备课啊？2-3个小时是非常必要的，4-5个小时是应该有的啊，7-8个小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应该这样做啊。20-30个小时，如果你真的啊有这个时间的话，你可以做到的话，这也无可，这个你有什么不可以的啊？好，那如果你没有已经编好教材，你需要多少时间？那相当困难，相当困难。所以为什么？教会当中面对哦，哎，你可以做主日学老师，哦，那教材有没有教材可以做参考？没有，哎，圣经在这边，图书馆里面有很多解经书，哇，我很怕，对啊，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啊。如果你没有教材的话，10个小时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啊，20个小时很容易就过去了，啊，所以这个啊，老师在预备课的时候，老师在教学的时候有点像一个登山向导带领人去啊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啊。在教课当中，我把预备课分成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叫做定立目标，第二个 第二步骤是选定范围，第三个步骤是安排顺序，也就是你教学要有一个目的地啊，就是 lesson end 啊啊。第二个是选定范围，第三个是安排顺序，也就是你在教大学里面，或你在大学念教育系的、科系的、教育方面的，或你在学校教书的，你都一定会碰到这个一个，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啊教学的目标，同时你要老师备课的时候，老师在准备教材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个 scope and sequence， 就是范围跟顺序，啊啊，第一个如何定立目标呢？定立目标有两样考虑的因素，第一个要按照学生的需要，所以你必须掌握学生的特质。你要掌握学生特质之前，你要认识你的学生啊，你要知道我们每个学生、每个学习者他有的差异在哪里。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是有相当程度的困难的，在学校你可以按年级分班，按了解程度分班，按程度，按这个你的能力来分班，在教会里面绝对没有办法这么做的。你教的、你带领的这样子的主日学查经班，永远都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啊。一个人的属灵的成熟度，或他对圣经熟悉程度，都是会有相当大的距离啊。但是你基本上你必须先认识你的学生，按照你的学生的需要来定你的教学目标啊。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Dr. Maslow 他所提出来一般人的基本需要，有这几个、基本需要、啊、从最可以看到的一个、这个生理健全需要，到一个生命意义的这个非常抽象，非常有人说这只是很一个理想而已啊，这都是每个人 都要追求的一个的一些的目标。那但是我们在做主日学老师在备课当中，我觉得这个 Maslow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他所整理出来人，你如何知道人有什么需要，我想他这是给我们一个蛮好的提示。那当然我们经过这样的提示当中，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人表面的需要，什么是人真正的需要啊，人真正的需要。我们教会难道只是来满足人表面的需要而已吗？啊，我听到太多很多人哦、来到教会里面啊啊，就是为了要寻求帮助，然后为了说最主要是他想有什么什么想要的，然后他达到那个目的以后，他从此就离开教会了啊。这情形我们看到了很多啊，这是表面的需要啊。但是如果借着这个他有这个表面需要，让他看到他有那个真正实质的需要啊，这是我们啊。可以有很智慧来做到的。OK， 从教育的目标来看的话，我们在想这个教学目标的时候，我们要想教学目标上，我们经由教导的过程来带领人与神建立一个关系，建立与神的关系，建立与人的关系，建立与自己的一个关系啊，与神的关系更认识神，建立信心，操练敬虔啊，与人的关系。可以服侍人，可以爱人，可以关怀人，可以扶助人，可以帮助人。对自己的关系，你自己的品格是怎么样？或许你的品格跟别人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系，但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在神面前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是过一个节制的生活，你信主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的样子，还是一个啊不得不有是一个啊？对一些表面的一个条例啊，好像说啊，就是因为基督徒不能不做这个，所以我才做这个，还是你显出一个你基督徒一个很满足的一个生活啊？你做一个基本既关心，你是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啊？从这个与关系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需要成长。成长与神、与人、与自己的关系，每个人是需要学习的啊！这在我们在定教学目标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你要认识你的学生，这是我在教永生的第一年的时候，我面对三四十个学生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很快的方法，用一个调查表的方式，让大家这个自己自主书面的自我介绍 然后第一堂课我也习惯，上课的第一堂课先画这个，然后收回来。那大家不要勉强，你希望让我知道的，让我知道你的情形，你就写出来。你觉得你不想这么表露你自己的啊，那你就可以不要写。那我就收回来之后，我就很清楚了，知道他的大概的情形啊。那我也可以再放在我的档案夹里面，为他来祷告啊，这样子。所以主位学老师除了教书以外，关怀的工作需要做的啊，关怀的工作需要做。主位学老师不是一个教圣经的教书匠而已啊，主位学老师应该是成为一个有牧者牧养关怀的这样一个，有时候我们称他叫小牧者啊，这样子的情形啊。这是按照学生的需要来定立目标啊，按照学生的需要来定立目标。你的教学应该是朝人需要神的，你经过你的教学让人得到什么样帮助，这个方向来着眼。第二个，按照取材的内容来定立目标。取材内容的话，就是你要掌握一个中心信息，你要传递一个内容的思想啊。所以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先去找到，我今天我要教罗马书第三章，我要教罗马书第三章的什么啊？我今天范围是罗马书第三章，那罗马书第三章的主要的信息什么？我如何借着我所定的教学目标啊，能够清楚的把罗马书第三章，虽然可能没有办法一节一个字一个字都讲的啊，细节都完全的清楚了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罗马书第三章到底要讲什么？我在这一堂课里面，我要把罗马书第三章里面的这个什么重点能够讲得清清楚楚，能够强调出来啊。所以你要定立目标的时候，你要掌握中心的信息啊，掌握中心信息。那同时你能够借着你讲解让学生来看啊，罗马书第三章讲了什么东西，来了解为什么这个中心信息是我们要强调的啊。那这个在你备课的过程当中，你熟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揣摩，但是你需要到最后能够更详细的啊，因借着你的研读圣经之后能够更整理出一个清楚的一个中心信息啊。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时常需要能够把自己这次要讲的道用一句话来描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中心信息，讲道的主题，我们的那在这个主学的教导上就是这次的 lesson M 啊。那这个我在大家的桌上都放了一叠一叠的这个啊，这个啊，每个桌上都有啊啊，你可以，大家可以拿来看啊，这三本啊，今天下午走的时候你可以拿一本回家，对啊，拿一本回去 ，OK。那在今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在那个桌上的时候，你可以啊稍微借着啊，这个大家翻一下啊，大家翻一下 ，OK。对啊，至于你拿哪一本，那。你大家这个同一桌的，大家稍微协调一下啊。
可以吗
？OK。
没问题。
OK。Yeah。不过在今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分这个交换的参考一下。OK。那我所说的这个教学的目标，中心信息，就是我们在教材里面，啊。在教材里面，这个啊，我们的课名下面的这一行这一区块，就是我们在比如说这个四世纪第二课讲到这个啊，讲到这个三位士师啊，那我们用这边写的是被神使用的条件不在于个人的才干，而在于顺服的心态跟圣灵的充满。啊，这是我们想要在这一课里面所要提出来、所要表达出来、所要强调出来的这个主题啊。 啊，借着要强调这个主题，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要朝哪个方向去走啊？所以这个，你好，
可不可以再讲一下？
对，就是在每一课的课题的课号的下面这个表之前都有一段文字啊，四世纪是写的非常的精简，通常只有一句话啊，对啊，那这个像这个啊，回归先知书。真久又用两三句话来描述，就是这是我们在这一课里面所要表达的中心信息。你要所表达的不是写说在这一课里面我们会讲到什么，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 message， 一个 message 不是一个内容而已，是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这样子，这样。那这个信息，你有时候读起来你会觉得文绉绉的感觉。啊，这是因为这是写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写的，因为它经过很多 polish， 呀，修饰啊，修饰到自己，我们找出非常精简、准确，而且自己可以一下子用这个字就很精准、很清楚的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这样的情形，啊，那这个我们写教材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写出来啊，写出来啊，让大家能够参考。你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你可以把这样子的中心的信息能够传讲出来啊。那当然你不需要去背这些东西，也不需要重复我们的话，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改成你自己可以用的习惯性的啊，这是吧，而且你了解明白啊，这一刻可以把这个信息，这样的信息来强调出来，就达到我们这样的目的啊。所以这就讲到中心信息，我们所以备课的时候讲到啊，你要往哪里去，即你要往哪里去，你要先定教学目标啊，定教学目标啊，从你这次所分配到的内容啊，分配到的内容啊，我们在教导主日学的时候要小心提防，不要做这件事情，小心提防你不要想在一个小时里面你要讲整本圣经，太多时候我们想要这样，我们在很有限的时间想要讲很多东西，我们恨不得在一小时内可以把整本圣经讲完啊，呀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OK， 我们在讲的时候越讲越精神，也就是说你教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很多律法。你要强调律法的功用，你要强调律法怎么样出来，你不要去提哎呀我们都是因信称义啊，这个律法不是那么重要，你不要去提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对的，你要讲罗马书的时候要去讲那个，可是你讲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律法的主题、律法的精神、律法的功用啊，律法怎么来的，为什么神要颁布律法，能够讲清楚，这样就好了。 OK，也就是说你上课的时候要强调这个中心主题、中心信息，那这中心信息你可以参考我们所写已经写的教材这样的方法，可是中心信息掌握你必须你自己读圣经里面，然后你自己看的时候你自己掌握到一个中心信息啊。好，定立教学目标的时候更简单实质化了，就是我经过这堂课之后你要达到什么样知识的传递，你要达到什么信念的建造，你要达到哪些行为的彰显，所以你就可以思想经过这堂课以后我希望我的学生可以知道什么，这是知识的传递，经过这堂课以后我希望我的学生可以感受什么，经过这堂课以后我希望我的学生可以做到什么，用这个三个很简单的问题来把它讲出来啊。大家看了这个学生本上面是没有了，我们出版教材有学生本，另外有这个老师本啊，就像希伯来书这个是学生本，这老师本啊，老师本的旁边啊，老师本跟学生本是同步排版，所以学生翻到哪边老师也翻到哪边，可是老师有什么，老师有有 旁边有一些 people 在里面老师有一些教学的指引，有些经文的更进一步的解释这些不需要让每个学生都知道的老师有老师有那个讨论问题的解答答案在里面答案在里面所以每本都有老师本有学生本那老师本里面每一课的第一页除了有这个中心信息之外这旁边都有本课目标我随便念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到第六章我定了本本课目标希望这堂课之后学生可以衡量自己是否处于属灵幼稚与属灵懈怠的光景他可以衡量然后第二个铭记希伯来书第三个警告的主题离弃真道的危险第三个愿意追求属灵成长并为自己安排属灵成长的途径这是我定的教学的目标教学的目标教学目标写的很实际很详细教学目标是给谁看的给你自己看的你可以在上课的时候说今天我希望达到哪三个教学目标你可以这样做可是你也不太需要这样做基本上写教学目标是给你自己看的让你借着写这个教学目标里面能够规范出你这堂课的重心在哪里所以我在神学院教书教这个教导的课的时候为什么需要30个小时因为神学生都要去写这些教学目标那写的教学他们一写以后他们发觉不太容易写可是你真的把教学目标写得很清楚的时候对你教学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我可能不太寄望这个希望大家都可以自己写出一个教学目标如果你这样用这样的教材知道你可以参考我们的教学目标再经过修改一下你觉得哪些你要达到哪些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达到你觉得这个教学目标对我所教的这个课太不实际了这个我没有办法做到我的时间不够这什么样你自己修改但是这个写这个教学目标我们写的教学目标就是希望可以给你有一个方向上的指引 OK 为什么要写教学目标为什么要思想教学目标 OK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像神学生这样把它写下来但是我盼望大家我盼望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养成一个习惯你教课之前你自己思想我教这堂课我带领这堂课我要达到什么目标至少思想过脑海里面有一个方向把它整理出来当然如果你可以把它写下来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学习者的从学习者的学习前提跟动机都可以知道每个人他到来参加主日学的时候他都会问的问题大概我们这些大人们这个成年人不好意思给人不好意思给人难堪或者不好随便讲话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人到你的教室里面他都会有个问他可能没有讲出来可是他心里都会问我为什么要学 OK 我为什么要学Why learn this为什么参加主日学为什么要参加罗马书的主日学我要学些什么我到时候这个罗马书主日学我要学些什么我如何学会这些罗马书的这些的内容第四个我学会罗马书第三章的这些内容跟我有什么关系每个学习者他会思想这样的一幅情形所以我们做老师的也要思想当教学的场合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定一些教育的目标 OK 所以这是教学目标的一些的实例，这在我所写的教材里面啊。这个永生的第一年里面的一课啊，脱离罪的捆绑啊，教学目标是立志离开罪的权势，让神的义掌管生活啊，切记不犯罪，认清不能犯罪的基本原因，经常警惕自己，远避和逃离罪的试探，这是我希望在这堂课里面所达到的教学目标啊。体贴神的心意啊，我希望达到确知神的心意已经显明在圣经中，愿意安排，既然知道说神的心意已经显明在圣经中，所以我愿意安排时间读经啊，然后评估自己的信仰啊，这样子，这是我所达到的教学目标。 OK， 备课的第一步骤，你要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所以你要定定一个目标啊。你说我今天我经过这堂课，我就希望大家对神有更认识神，这是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太笼统了，这目标太笼统啊。经过这堂课之后，我希望我的学生更爱主，这也太笼统，这个不是你是可以达到的。OK， 这个要重写。经过这堂课之后啊，你可以分辨什么，你可以了解什么，你可以做什么啊，你可以区别出什么，你可以知道什么的原因啊，这些都比较具体一点，那这是我们可以来思想的。好，有关教学目标，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或分享啊？这是大家这个教学的精确度的时候，我们不是用一个很概括性的方式来做教学，我们做教学是要用精准式的方式来带领你。你每次，你12堂课里面，你每次都抓紧一个精准的目标。你12次精准的目标，远比你12堂每次都讲一个很广的目标，然后都在重复那个很广的目标来的有效的多。啊，所以教学要用一个精准的目标去讲，就是讲一件事情。讲一两件事情就好，强调这一两件事情就好了。那很多事情你没有时间讲，但是弟兄姐妹可以经过读的方式，经过他自己去学习的方式能够学习得到的啊。我们所编的教材你没有办法用完的，你没有办法用完的啊。但是你没有办法用完啊，你上课的时候你抓住你要所强调那一点之后啊，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看得懂。那其他东西你觉得你班上的同学自己可以看得懂了，而且他不仅看得懂，他可以体会到这个教材的编者想要强调那种，对，那你可能不需要在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再经过你嘴巴重复出来，那但是你可以抓住我里面大家可能比较有问题的，你想要特别想要强调的里面的内容，这样就够了啊。所以可能在用这个材料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全部讲完啊，那你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必须删减啊，必须取舍啊，必须把它重点化啊，这是只有你自己可以来做的，因为你所面对的学生是我没有面对的，我只能用一个比较涵盖式的方式把这个教材来分辨出来，来把它准备出来。好，备课的第二步骤，备课第二步骤就是要选定范围。啊，为什么要选定范围呢？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注意力有限，人的吸收力有限，这是很现实的。选定范围常常让我们看到一些的错误啊啊！大家，这选定范围是怎样错误呢？啊，这个如果你可以避免这些错误的话，我相信你的教学会更有果效。OK，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前塞式的教导 ，OK， 呀，前塞式的教导啊，他是想到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搪塞给学生太多资料啊，这老师恨不得这个。 这个漏斗大一点，可以很快的把它塞进人的头脑里面啊。这是一个填塞式的方式啊，而且想要在有限的时间灌输给人家很多的东西啊，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啊，以后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达到太多的目标啊。这是什么呢？哦，他讲很多的背景啊，带了很多的参考书啊，他自己哇真的很用心呢 啊，准备了很多，然后抱了一大堆东西到这，然后解释，他这个老师是什么？他解释了很多事实啊，但是没有解释其中的含义是什么。对，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啊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事实，圣经你说很厚，蛮厚的，很薄，其实也蛮薄。那有关神认识都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这本小小的圣经能够涵盖我们对神的认识吗？不可能啊！可见圣经要有写作的目的在里面。写作的目的里面是啊，你去教导的时候，你要借着解释经文的 meaning。经文的含义啊，而不只是要去重复经文里面修了些什么来把圣经来传递出来啊。约翰福音讲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讲了很清楚，约翰记载这七个神迹，七个我是，七个另外什么我忘记了啊，为了什么？为叫你们知道我约翰只记在这些非常非常有限的内容，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 purpose 他的目的是这样子啊，啊，或者这没有解释经文的含义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学者型的老师啊，学者型的老师，他讲了很多的什么样的理论啊，怎么样辩论很喜欢讲说。这个希腊文是这样解的，希伯来文是这样解的，这个哪位学者是这样认为？另外一位学者在他的哪一本书上非常有权威的说他是这样解释，这些都可以有，这些你准备的时候就需要花的功夫，但是你不太需要把这些东西拿到上课来讲了，就是。在如果要避免在圣经教导与实际生活脱节啊，要不要误解经文的主要用意？有些的问题，有些的讨论啊，要在不同的场合来讨论在神学院里面上课的方法跟在教会主日学上课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我们老师做教导人要需要注意，不要圣经教导是可以跟实际生活。相连在一起的，另外常见的选定犯错，就是过度依赖出版的教材，吕鸿基写的教材很好，那就重复他讲了，他讲的哇，都讲得很好，他经过这句话，他经过几个小时才写出来，又修改了很多次，他写的太好了，我就从就是读他所讲的。那不是最好了啊，你不要太依赖我啊，这样子你没有办法满足你的学生的需要，不要过度依赖出版教材，我们的教材是帮助你的，不是来规范，不是来左右你的教学的。主物学教材取材的最主要的取材者设计者是谁？是你自己是你自己 OK 啊，或者是这样子，刚刚现买现卖，这讲的有点不太好听啊。我的确是有人讲，就现买现卖解经参考书的内容。OK， 主日学的时候应该是查经啊，查经班的时候应该查经啊，所以我是蛮不喜欢这个查经班的时候，查经团契的变成是读书会啊，查书会啊，应该是查经的聚会，所以最好避免现买现卖解经参考书的内容，解经参考书对我们很有帮助，但是你要了解吸收整理过以后要带到课堂上面好，所以如何解决 这个选定犯我的错误呢，所以我们要忠于圣经的教导，忠于圣经的教导。对，圣经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在选举范围的时候要把它精准化，因为我们 要满足学习者的需要，而且人没有办法被如雷贯耳的，没有办法吸收下去，所以你要把这个德州最好的牛排，很 juicy 的那个牛排，一块一块把它切成小块，再放到嘴巴里面去吃你才吃得下去的。你没有办法把一磅的牛排塞进去的，你吃不，你一下子哽住了可吸收的分量OK。 所以你要怎么样来定你要选定范围选定范围你必须要用详细查考经圣经来选定，来确定你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你要达到的目标，你要决定你的取材是什么，你要决定你的取材是什么这个从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里面讲到以斯拉这位文士以斯拉定制他考究遵行耶和华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他要教训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做教导之前他什么，他先考究，他先用study考究，在英文很多版本翻译成就是study考究是什么，考究就是确实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确实知道他的的前因后果用一个探究，用一个了解的方式去学习所以你做植物学老师，你要学会这个功课，你要学会如何去 study， 如何去考究你所教导的内容，你要学会如何去查经，查考圣经所以就讲到老师的研经的四个步骤，老师研读圣经，老师 study Bible 的四个步骤这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所谓的归纳式读经，归纳式查经的一个方式，或者一个按照这个正常文艺的方式的解经的方式，就是老师在研经的时候，你必须要学会如何观察圣经，这段圣经讲了些什么东西，你要如何解释什么东西，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这段圣经如何关联，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第四个是如何应用这段圣经，这段经文如何在生活中实践这是老师研读圣经的时候，在预备课带领查经的时候，你必须要学会的。那如何观察呢？如何观察？熟读圣经，圣经没有办法，你怎么样熟读圣经？你怎么样更多的明白圣经？你一定要熟，你一定要熟所以我很盼望每个弟兄姐妹，不只是要读完整本圣经，而且以后要读完整本圣经。所以我是希望可以推动，就是每个信主的基督徒在信主前三年内读完一次圣经，然后以后这个每三年又读完一次圣经，每三年再读完一次圣经，这样熟读圣经，熟读圣经，熟读圣经可以让你跟神的话经常接触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或许在熟读圣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详细的了解，你没有办法像这个准备主物学这样子那么细节的去一个了解整本圣经但是你必须要熟，借着经常去读圣经来熟悉。所以我写希伯来书写了蛮久的时间 okay， 所以希伯来书我大概看了几十次 okay， 那但是我看在这段时间写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希伯来书看了几十次的过程当中，我圣经也仍然一样继续看圣经其他书卷， 我也继续的看啊。所以第一个熟读圣经，第二个要加以描批分段做笔记，感受气氛，思想六合法这些。好，什么叫做OK， 好，六合法，等一下会看到。好，你好。我们在熟读圣经的时候，要先加以描批，描批什么呢？在这个在这个经文里面，你把经文，你读到经文的关键字词、关键思想，把它用铅笔画出来。啊，我是蛮习惯读圣经的时候，是手拿一支铅笔。就边看边读边画啊。那铅笔的好处是，你画乱七八糟，你不喜欢，你可以用橡皮擦把它擦掉啊。所以我常常很喜欢这个，看看大家的圣经是长得什么样子啊。而且我很喜欢用自己的圣经自己的圣经你自己画过以后，你印象比较有印象，你翻的时候就很容易就翻到了。 OK， 这是关键字词加以描批，把你看到经文的重复字词把它用铅笔把它圈出来加以描批。这个转折词、连接词这是重点，转折词跟连接词是重点，是读经的时候重点。转折是什么？有前因后果这通常会有会有连接词。转折词是在这种情况是，虽然是另外一个反面的一个转折的一个结论这样子。所以这转折词跟连接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以把它标出来因为唯有就是这个虽然然而，这是转折词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对比经文，你读经文的时候有些对比把它标出来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个对比，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很难解释的，很难解释的。OK， 但是在寻求解释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主耶稣用了四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而且几乎到黑与白之间的对比，来强调出什么？他要强调什么？几乎是黑与白的对比来这个强调讲到灭亡跟永生，宽跟窄，大跟小，多跟少，这如此强烈的对比，他要表达是什么？他表达一个人的得救的问题呢，还是表达一个跟随主道路的问题呢？苗皮把所提的问题把它抓出来你去看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觉主耶稣常常答非所问但是主耶稣所答的问题，所答的答案，常常又让人家答出他真正的需要在里面。所以问题，圣经里面的经文里面有出现问答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其实我们可以很要去注意把问题提出来，标出来。气氛，你看到这样讲了，主耶稣在加利利海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主耶稣说：“你爱我吗，彼得？”接着呢，彼得你爱我吗？第三次说：“彼得你爱我吗？”还是说：“彼得你到底爱不爱我？”这气氛，这个同样的字，圣经里面文字没有办法表达，但是你要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试着去用读的方式，甚至跟你太太来对答，互相对答如何问这三个问题你可以揣摩出很多这是气氛的观察然后这个做主位老师，你要学会一个功课，你要怎样学会怎样分段，学会怎样分段。你要教罗马书，你要教几次？你要教十二次，你要教二十次，你要教十二次，你把罗马书分成十二大段；你要教二十次，你把罗马书分成二十大段，分成大段，分段，分段，分段的方式可以按照人物、主题、事件来分段，这些不同的分段方法，分段是最容易让你整理出 一卷一个书卷的结构的一个方式。OK， 啊，啊，啊，所以我们在神学院训练的时候，第一最基本的课就是你要把圣经每一卷书把它分段出来，用你的方法把它分段出来，啊，啊，把那个结构把它抓出来，这是分段的方式。OK， 所以每个你要教书卷的，啊，书卷的内容的时候，你必须要将自己分段把它分出来。OK， 啊，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教材里面，啊，每本书都有一个分段，那我写的都是十二课，所以把它分成12大段。12段在之后有按照不同的分段出来，然后这每整本书分成12大段以后，啊，到每一课，啊，第4章、第5章，我又把它更详细的分段，啊，这样子。所以你教导书卷的查经的时候，你要对整个书卷有一个分段，然后进到你教到某一个书的那个分段的时候，你要再把那个更详细的来分段，啊，这都是功夫，这都是硬功夫啊，啊，但是这些硬功夫你花下去的时候，哇，你会在你的书房里面啊跳舞啊，对啊，啊，你会真的是尝到那个学习圣经的那个喜乐啊，这样子。Okay， 将分段啊，okay， 啊，这是问题 ，OK， 哎，为什么我怎么掉了六合法？OK， 六合法就是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在香港的传道人的啊。这个讲出来，因为那时候香港流行六合彩，所以他们就推动六合法，因为合是人事实地为何如何，何人在经这个在经文里面讲了何人，讲了何事何时何地啊啊，为何如何啊，或者英文的话就是。5个 W， who, what, where, what, what, yeah, uh-huh, yeah. 借着这些这样的方法，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的方式，你读了一次，你就觉得我还不知道读的，再读一次，再读两次，哎，我觉得我大概知道圣经写什么，你把圣经先这个手指夹着翻，然后先合起来。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哪些人，讲到哪些事情，讲到哪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事情发生在什么样啊，这事情发生在什么地点啊，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就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造成什么样的变化啊，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啊，这些如果你都可以你不能回答这些很粗浅的问题的话，表示你对这段经文还不太清楚啊，你可以让你再翻开来啊，再给他再读一次啊，这就是六合法。好啊，这些都是在经文研读的第一步，经文研读的第一步啊。好，这是我们在教材里面所用到的。我们讲罗马书第三章是讲因信称义。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罗马书第3章21节到26节讲到很多因信称义，所以我就把它设计成问题啊，我认为这是因信称义的史实，这是因信称义的方法，这是因信称义的范围，但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但是我是这样的了解。那我为什么得到这样的了解，请你去看第3章22节下啊，因为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范围是没有分别，只要人相信，没有其他的分别，这个范围在那边。所以因信称义没有种族的区别，没有时间的区别啊，没有人智慧高低的区别，没有人的这个比较有钱比较没有钱的区别
啊，这个啊，这是我这样了解，然后在圣经里面来读出来。这是我们，这是在我们查经的时候编录教材的时候，我们这带领人去了解圣经讲的这些东西，很直接的。我们不直接讲说，哎，因信称义范围就这样啊，我认为这是因信称义范围，但在哪里讲的？圣经里面讲的，请你去看圣经啊，请你看圣经。所以当你可以把这个表，我这个表里面这个行书的部分是应该是答案了，是填充的部分啊。我通常设计表的时候，通常是像这么多的话，我会写一两个示范性的答案，那其他的答案是在上课中啊，弟兄姐妹可以去填的啊。OK。啊，希伯来书第三章看第四章里面讲了14次的安息啊，这十四次的安息，很明显的，这14次安息不是指同一个安息啊。那最基本的，我要让你知道说，这有三种不同的安息，哪一节的安息是在讲哪一个安息，我们必须要先理清楚，我们才能继续的写下去。继续的这个啊，看下去啊，所以经文观察的实例，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我先让大家明白，去分辨这十四个安息这个字啊，这是属于哪一种啊，哪一种安息的意思啊。好，这是经文的解释。你要预备读经，预备查经的时候，教主物学，你要对你所要教导这一段内容熟悉明白啊。这经文观察读经的第一步骤就是观察，观察没有太多解经书可以帮助你了啊，没有太多解经书可以帮助你。或许你可以有一些参考书做一些背景的介绍啊，你了解那个写作的背景啊是怎样概括性的知道之后。啊，你自己去经过细读圣经，你可以知道很多的内容，然后再来要进入解释经文解释。经文解释的时候，啊，我想这是属于解经学的方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边细讲啊。但是经文解释的时候，经文解释我们要掌握出很基本的原则。经文是启示的原则，就是经文是神的。Propositional truth 是宣告出来的真理啊，宣告出来的真理啊，只有神借着宣告，我们才能明白的啊，不是人可以研究而明白的，或是人可以借着什么方法啊来找到的啊，经文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啊，经文有它的权威啊，圣经的经文是一致的，前后一致的，而且前后连贯，圣经经文，神的心意是有渐进式的，神的启示是有渐进式的啊，神的话语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的根据上面。今天教会不仅是华人教会，整个现代的教会越来越否定这个历史的原则啊，越来越否定历史的原则。借着什么？用科学来衡量圣经，用生物学来衡量圣经，用哲学来衡量圣经，就是说，或者文学来衡量圣经。因此，把我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是一些的这个传道人，甚至神学院，在解释上圣经上面越来越放掉这个历史的原则。放掉历史的原则，就是说创世纪里面只是一个 poetic description， 只是一个寓意式的表达，不是一个事实内容。那他这样，他一讲这个时候，你觉得他讲的很好像有理，其实他这样讲的时候非常非常危险，他已经否定掉人的死，否定掉罪的存在，否定掉人是从神而来的，否定掉人有神的形象，哦，这个相跟而来的 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大的。OK， 他否定掉创世纪前三，创世纪前十一章的内容，那他哪天他也可以否定掉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的历史的事实，哇，这危险性很大的。好，如何解释？解释按照历史背景写作目的来解释，要按照正常文法的结构来解释，按照上文下理已经解经来解释，要按照考虑他的表达格式修辞来解释。OK， 啊，感谢主，这个我们解释上面我们有很多的参考书可以用，所以解经书啊是需要的啊。如果你经常做教导的时候，你要为你自己预备一些解经的。啊，解经的书，一些参考的书，参考的书，啊，买参考书是非常划算的事情，啊，因为写出一本好的参考书需要很多的时间，啊，那你用几十块钱去买一本，买一些好的参考书是很划算的事情，对啊，那这是我推荐一些参考书做教导的人可以用的，那在教会里面可以考虑，啊，让主日学老师、查经带领者有一个。参考书专柜，参考书专柜，就是这些是 reserve 给这个要预备教导人啊来用的这些书啊，或许你也考虑啊，我现在都是用电脑的圣经啊，电脑软体啊，我大概十几年前就买了一套电脑 Logos Bible Software， 我大概用那个$800买的啊，里面有几百本书。大概一两百个圣经的翻译啊，还有一些工具书在里面啊，那对我就经常使用这个，那是用这个用电脑软体来帮助 ，OK， 所以这个你怎么样找到一些参考资料啊？参考资料啊，你自己可以到书店找一找 ，OK， 然后。啊，你可以选一套好的 Bible software， 啊，这也是一个可行的路线上 ，OK， 啊，大家不要想去在网上找参考资料啊，网上找参考资料可以了啊，适可而止，找个20分钟可以下来了啊啊，哎呀，然后宁可花这些时间好好的读圣经，然后找到一本比较扎实、比较有权威性、比较准确的一个解经参考书啊，然后帮助你能够对圣经有更了解。所以在解释的这一部分，感谢神，我们有很多好的传道人、学者，他们写出很多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啊。那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书卷教导跟主题教导是有不一样的。OK， 书卷教导上面，按照圣经经文的文体上面，基本上可以分成八个不同的分类啊，是把它不同取材来分类啊。你看到不同教导不同体材的、不同文体的这样的书卷的时候，啊，或者不同文体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可以，我们是有不同的教导的方式，啊，所以我这边列出来，在第十页里面，第十页第15项里面，啊，我列出来八段经文，啊，我们现在报数哈，啊，你去看看那一段经文，你报到哪个 number， 你就看那一段经文。然后去决定那一段经文是属于什么样的体裁啊，一对一的对应啊，一对一的对应，好 ，OK， OK， 好，你们按桌好了，OK， 好，您这桌是一，你们两桌是二，第三，你们两桌第三，你们第四，啊，第五、第六、第七、第八，
跟谁是这个？
谁是第四嘛？
那接着第四。
是，呀。
第四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我们从这第四
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二十五章，
这应该是先知，
对，先知啊，
先知
也是。
你很快看一下，然后跟你的答案，把你的答案跟你的左右邻居稍微分享一下。好，第一组约拿书是属于什么什么题材？约拿书那一段是什么题材？
历史叙事。
我们以为
是历史。哦，你是第一组的。哦，不是，我是请你们看约拿书。嗯 ，OK。不是，不是。呀，约拿书那一段圣经，那一段经文。
一段经文。
来，约拿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九节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体？
对啊，耶利米对的就是。
OK，
先知对
的就是。好，第二组是什么？书信 ，OK， 腓立比书这段经文是属于书信。书信，什么是书信呢？是使徒给新约教会的书信，在教育生活上有直接的教导。所以在解释经书信上面，我刚才讲了四种解经的过程当中，会似乎要比较强调，都需要考虑，但是更需要考虑正常的文化结构跟历史背景的写作目的。好，第三组是什么？马拉基书这一段是什么？先知预言。好，预言，这属于预言啊，预言，预言是神直接把未来事情宣告作为人的警告、鼓励跟盼望，表明神的信息。所以预言在解释上面考虑它的历史背景跟写作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哎，而且要以经解经，跟它上文下理。好，第四组是什么？先知代表神向当时的世代宣告神的审判跟安慰，特别显明神的公义跟怜悯，并对人，并神对人的基本要求。啊，先知的历史背景跟写作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OK， 好，第五组是什么？
智慧文学。
智慧文学只是观察原则啊，神的心意的原则上的表达啊 ，OK， 所以智慧文学特别要考虑它的表达格式跟修辞啊，按照它正常的文化结构来表达 智慧文学里面会有一些的象征性的表达，会有一个含义式的表达啊，模拟式的表达，这些都是我们在了解智慧文学来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啊。讲智慧书的时候，讲真言传道书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跟讲罗马书这样的一样的讲法啊，你讲不下去的啊。好，这个智慧文学里面有一些有神的一般性的原则，但是啊，你不能把它解释成这个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子啊。好，下一个马太福音是什么？历史叙述啊，这是圣经中最多的文体，所以要了解它的啊历史背景写作目的。好，再来，以西结书是什么问题？
意象
文学，对呀，意象文学啊，意象文学里面啊，要考虑它的表达格式跟修辞。好，生命记第八个，生命记是什么？律法啊，律法就是规条了啊，规条要按照它的文法结构啊的来分析。好，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诗歌，呀，哈哈，呀，对，好 ，OK， 第二个
书信
，嗯哼，呀，第二个书信，呀，我很粗略的让大家看到不同的文体，就让大家，你会在同一个书卷里面有可能有好几种文体啊，所以你在教导这些书卷的时候啊，特别要注重它的文体的啊，有些能够掌握它文体的区别。OK， 这是属于书卷性的教导，在教会里面主日学，我认为应该要持续性的书卷的查经主日学。OK， 就经常性的教会要有一般旧约书卷班的主日学，也要一般新约书卷班的主日学，然后就经常这样做下去啊，这样子，这东西是以少积成多，然后而且你会发觉主日学的功效哈，你一下子看不出来太大的功效，可是你会发觉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一个人建造起来啊，这是非常有功效啊，这是属于书卷的查经我们要需要做的。那主题式的查经的目的是属于专题式的查经，就是需要经过有系统的教导啊，整理过之后让学习者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够很快的掌握一些很基本的事实。所以像永生的第一年基本上就是一个专题式的教导，借着专题式的教导让弟兄姐妹对这个一些的专题有一个很系统化的认识啊啊，那这是我在做专题式的教导时候啊所整理出来一些的图表啊，我很就会做这个图表啊，这个把一些抽象的观念能够整理出来啊，我自己可以明白多一点啊啊，这是圣经由来的我是的观念是这样子的啊，这是为什么说圣经是神的话啊，它关系是什么样子啊，旧约跟新约，旧约是神的话，新约也是神的话，是如何来了解，这是讲到圣经的形成的一些，我把它用历史图表的方式把它整理出来，这也是我在解释身体与灵魂的部分的时候啊，我把它用这个图表来讲，我在解释有三种内住圣灵内住人啊，我是用这样的图表来方式。好，好，你认为你在哪个情况？你是哪一个情况的人？你应该是属于这三个有绿色的部分的
啊，
因为这个没有绿色的部分，我用绿色代表新人，然后新人一个新人。到底是一身体的心还是灵魂的心？其实是一个全人的心。OK， 啊，你应该是这三种人里面哪一种？啊，那你想现在是哪一种人？ OK。我希望大家是，我们都曾经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曾经是属灵的婴孩。我们如果你现在应该有属灵的成长啊，就是一个属灵健康的人。人属肉体的人是什么人呢？是应该长大，但是没有长大啊啊。英文他们很多人说叫做 carnal Christian 啊，属肉体的基督徒啊，基本上就是人属肉体的基督徒啊。有些英文翻译说 carnal Christians 啊，其实他意思就是应该长大，但是没有长大了，应该多属圣灵，但是却仍然多属肉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有神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没有长大的一个 carnal Christian 啊，这样。好，这是也是我讲爱的神学的时候，约翰一书里面的讲到什么？什么神就是爱啊啊，是什么意思？讲到神的本体跟本质跟行动啊，爱的神学里面讲了爱，什么叫做啊啊这个啊啊爱就啊因为爱神就住在我们中间是什么意思 ？OK， 好，这是我在教材里面所。所提到了一些的经文解释的例子 ，OK， 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四节里面，他直接很清楚讲，若为何这个在地在耶稣不得在地落在地上，耶稣就不能成为祭司，他是什么意思啊？是在说明什么事情？这就是很直接的解释经文啊 ，OK， 这个。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新约，讲到新约，他引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的新约，他到底他在讲什么？他讲什么？他讲耶利米书的应验呢，还是在讲用耶利米书这个新约来表达说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约是一个新的约，以前没有的约。他这个新的约的特质是什么呢？啊？这是经文解释的问题 ，OK， 好，我们要明白圣经，先要观察，知道圣经里面，然后就要了解，明白圣经讲这三个，我们就很自然会问，这圣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关联，关联是什么？每个人都会问，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关系应该是一个不受时空文化改变的应用的原则，啊，我们知道原则是会。啊，这个应用的方法会因人而异的，很个别性的，但是关联是同样的，是应该是类似的，应该是啊，不管是在什么文化上面，都应该可以成立的，这是叫做应用原则，这是关联啊啊，所以正确的解经是正确关联的基础啊，正确的应用要从关联原则来起点啊。好，关联的实例 ，OK。希伯来书这边讲到，我们要离开道理的拆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读希伯来书，在这种被迫害的背景之下，写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福音的书，跟我们现在，我们不是我们的这些被外邦人没有逼迫的背景之下，是有什么关系？离开道理的拆砖是什么意思？啊啊。OK， 四世纪里面啊，基甸的转变里面啊，我们没有人可以跟神求说，你今天让我的这个棉花一下变湿，一下变干、啊。虽然我很想求，我要进神学院的时候，我怕到很想求这样的神迹让我显现，这个可以确定。可是啊。感谢主，我不敢讲，我不敢求，我不敢讲这样，我不敢向神有这样的祷告啊啊这样啊。但是这个约拿这个基甸的这样的转变，基甸转变跟我们读到四世纪的基甸这样的转变的时候，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 ？OK， 所以啊，那时候在我要进入神学院的时候，我非常极端的恐惧的时候 ，OK 啊。我倒是做了几件事情，我倒是把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又真的是读了两三次，啊， 重新约圣经重读了两三遍，我说让我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那时候我结论到神要把你自己献上， OK， 所以再加上一个，那时候很喜欢唱一首诗歌，将你的年轻的力量献与神啊，将你年轻的献与主啊。好，那时候我就说，我那时候考虑说，我可以退休以后再来服侍神，也很好啊，神也喜欢啊。但是我一直看到说，神的意思要把我们献上，让神可以使用啊。然后同时那时候我觉得，我读圣经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读到一句，可能对一般人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说，主耶稣说，我从此我不再把你们当作仆人，我来把你们当作朋友。我那时候很想成为神的仆人，可是我不敢啊。可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竟然传道人，我是神的，我愿意成为神的仆人。但是神不仅让我们成为神的仆人而已，让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啊，朋友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神愿这位神的一个神与神同行的人啊，是有神的同在的人啊。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呀，所以我就这样子，我为什么奉献，就是这几个我觉得很简单的理由，这样我没有什么神迹出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呼召，也没有听到看到什么异象，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但是我就从真理当中来啊感受啊，如何应用啊，观念是一个应用的原则，应用原则啊，应该是跟解释对一个经文的解释是相当直接的关系的啊，关联应该是蛮一致性的。但是有这个一致性的关联的跟我们有什么相关的情况之下，我们在个人的场合上面对的情况之下啊，背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处境之下，会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啊。所以在应用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说我要怎么做，因人而异啊，要加上时间限制啊，避免笼统啊。所以你到应用的时候，我就是要更爱神啊啊呀，我要应用的时候，我愿意献上我自己啊，这不是应用，这是观念，这样子。我愿意献上什么？我应用什么？我在那时候非常没有办法决定我要不要申请我唯一的选择的神学院的时候，我向神做一个祷告，说如果这个神学院今年不收我，我明年再申请，我后年再申请，申请到你答应你这个情形来。那时候我很想祷告说，哎呀，我就把申请书寄出去，如果神为我开路的话，他一定会接受我；神没有为我开路的话，我就可以在这个逍遥自在，我可以安心去，所谓安心去做我的事情。我自己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这样子的想法啊，我就在应用上面，我说我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我深深的感受到这是神的心意，我可以做的就是我送出去，第一次不成，第二次不成，第三次不成，我不晓得会怎么样啊。那如果三次不成你就再说了，哎呀，这样子，对啊，好，这是应用，结果就一次而已啦，对啊，对啊，对，所以对啊，好，好，那经文的应用，经文的应用，这在这个 Howard Henry 写的一本书里面，他也写到经文，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可以思想怎么样应用啊？我在大家讲义上面也可以列出来，有些榜样可以跟随，有些罪行应该避免。哪些祷告应该献上，哪些条件应该去符合，哪些过失应该改正，哪些经文应该把它背诵下来，这都是可以有的应用啊，可以有的应用。所以应用是一个比较具体，比较因人而异的，比较个别性的啊啊，但是直接跟我们产生关系的啊呀呀。这是我在希伯来书第五课里面所写的一个个别的应用啊，个别应用，虽然这是一个心态的表明，但是呀啊，我只能在公开的 在公开了，在这个公开了，在这个这个教导的文字上记载上面写到这样子。但是这里面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了，这些都是我经历过的我不需要，我不需要详细分享里面的细节的内容，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的弟兄姐妹都会面对，或多或少面对类似这样的事情。那当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持定主耶稣？好，好，个别应用，这是我在写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了一些的使徒大会里面的圣灵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我有几件事你不要做就好了愿就是奸淫、拜偶像、血、热死的牲畜，你们不要做就好了，愿你们平安。那你学到这个以后你怎么样来应用这些是在教导课的时候，你教导之后，你说明了这些的内容之后，我们来怎么样回应这些很具体的事实 ？OK， 大家要不要看我的答案？
要。
其实我答案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
好，给大家看我的答案。我答案就这样子了 ，OK， 好。
太快了。
OK， 是啊，是啊 ，OK， 你就是你了解了之后，你怎么做，你知道抓住那个重点之后，你要怎么做？是啊。你们再多看两眼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能吃中饭了，可能连晚饭都不能吃了。所以呀，这不是今天的重点。OK， 这重点是，那我们可以，你读到圣经，你圣经你学习跟我们有什么相关的时候，你如何面对这些很实际的处境的时候，你可以有这样的关系。那怎么做，会写在同样一件事情上，每个人做法就会不一样。OK， 但是。你知道你这样做是有你的原因，有你的圣经的根据，好，到这个时候，你经过经文的观察、解释、关联、应用之后，因为你要教课，所以你要花上做老师的代价，你要写大纲，开始写大纲，你把涵盖经文分段出来，按照主题。或人物事件的分段，每一课不要超过三大段，每一课不要超过三段。你列出大纲超过三段的话，太多了，你没有办法讲完。然后你写的大纲的时候，大纲要跟你的列出来的课题能够配合。OK， 从你写大纲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决定什么是你要在这课上课当中你要强调的。或是只要交代过的只要交代过了或者你根本只是弟兄姐妹这边写这个教材里面已经写到了，我们大家可以看，大家可以都可以明白，都可以接受这个的情形。那我今天要强调是哪一个所以你这个写大纲的时候写一个三段式的大纲，不要超过三段大纲 OK 然后写出来，所以要有大纲列出来之后，然后有个结论你可以列出来。所以写大纲这个功夫在于你写出来大纲的准确性，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这就已经解经了，这叫做 Bible Exposition， 就是把圣经讲明出来让人可以应用在今天的生活上面，这是 accuracy。这是 accuracy。John Stott， 刚刚过世的这位英国的一个神学家，他讲到就是我们讲到教导圣经的时候对圣经的真理很清楚我们要把它讲得清楚，讲得准确。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圣经的真理跟人有什么关系？所以讲道者、教导者，你要他的功，他先写出来大纲。是不是的力量 这它的多少力量，它的准确性之外，还要考虑一个就是它的适切性啊，一个是 accuracy， 一个是 adequacy， 这样适切性，适切性，你可以讲的非常的很有力，可是人家听不懂，或者你讲的很准确，但是人家没有办法了解你的意思。你可以讲的很清楚，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些东西，或他们不愿意接受你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有效率传递。所以重点在于这个准确性跟适切性啊。OK， 那这个准确性跟适切性，功夫就建立在你可不可以写出这个主题大纲，很精准的、很 polished 的把它写出来啊。为什么要去 polish， 一直要去修改润饰啊，找到一个好的字，找到一个你讲出来人家觉得啊没有啊就知道你在讲什么这个字啊，就是为了要让这样子的 polish 的过程啊，抛这个把它变成你心里面的内容。 OK， 这样 OK。好，这个经文分段的实例，大家在这个课本里面都看啊，我们的每一课里面都有经文探索，都有分段啊，大家可以看看参考这些的分段啊。好 ，OK。所以刚才讲到主题信息就讲了一个主题啊，主题或者一个我认识一个传道，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你分享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推动力在里面啊，也就是说你找到主题之后，你要在这次的教导里面你要突出什么重点，你要主张什么，你想要推动什么，你想要驱使人走什么样的方向啊，这样啊。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对圣经应该有明白，你在教这堂课以后你稍微了解你的学生了，经过这堂课以后我要力劝我的学生能够知道什么，能够了解什么，能够做什么，经过这堂课以后我要讲明什么样的内容啊，这就是主题信息的成分在里面了啊。啊，那这样子的，这样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写的教材里面的每一课的，哎，都是主要强调的主题，然后你上课的时候抓住那重要主题。OK， 有人问我说你的教材内容蛮多的，那我们分成两次好不好？啊，可以了，可是我不太建议这样。如果可以一次一次上完，有些东西不能大家虽然没有办法讲完，但是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读啊，可以自己去读，或者是我说读过以后让弟兄姐妹提出来说，主动提出来说他这边写的东西我不了解，我不知道他在写讲什么啊，那你上次又没有讲，那你可不可以讲这样子啊，或者下次你上课之前，上次我们没有讲到什么，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教材里面写的这些东西，大家明不明白，可不可以接受啊，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就让它过去啊，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趁这个机会能够继续的解释清楚，这样就好了。好 OK， 这样我们应该休息了。 OK， 那我们让我给我五分钟做个广告啊，五分钟做个广告，就是中华圣经教育协会啊，我们在网上面叫 ccbe.com 啊，中华就 Center for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我们现在已经出版的教材都是有学生本，有老师本啊。那扎根圣经系列是写给 信主两三年以上了，不适合出信的啊。所以我刚才写了几本逐卷查经的扎根圣经系列之后，所以又用了开大概1998年的时候，我就重新我就用了蛮多的时间去写永生的第一年啊，因为上过永生的第一年比较有根基之后，才比较容易去学习这些书卷的查经啊。那这些写作对象就是希望是每个学员有一本然后这个然后这个课本里面都有，每一个课本里面都有灵修日程，每一课都有灵修日程。灵修日程是希望把灵修跟主日学上课联合在一起的同时可以达到上课预习的果效那我们这个标榜我们写作的方式，教材编写的方式，是我今天所讲的教学的原则都放在我们教学的这个教材里面了主要是我们希望用一个主动参与跟思考的方式来用个引花式的学习所以教材不是拿来看的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看的 OK。 所以你真的经过这堂课之后，你有心要学习的话我可以建议大家就用勉强试试好了，这样你试着知道才能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这个要这样的编排的方式你试着用我们编好的教材去教，然后你可以慢慢的体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编写这样的教材我们教材是需要花蛮多时间的通常平均下来大概一本教材要1000个小时，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传道人这个一年什么事都不做，大概半年才能写出一本何况我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要做，是相当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写的教材都有学生本老师本我们写的教材不是解经书不是解经书，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们的解经是非常严谨的我们每个作者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自己不仅自己读圣经读得很详细，而且也是参考很多的解经书这样子扎根圣经系列还有牧者的心肠，就是很强调应用而且这些应用是有根据的应用第三个，这个有教导者的见识，是用启发式的教导这是我们编排的情形。目前我们有新约，有马可、约翰、使徒行传、罗马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教牧书信希伯来书。我现在正在编的是我的一个同学写的约翰一三书跟犹大书旧约有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四世纪、路德记、诗篇回归先知书 OK。 那这是永生的第一年，是初信造就的课程初信造就课程那我们现在去年我把我们的网页又改了很多，然后同时也希望借用目前的一些网络的情形，来能够让教导施工能够更有果效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可以上去来看看目前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一个现代化可修改的圣经教材，也就是一个 customizable 的教材 customizable 教材，因为书面性的教材你很容易读，你可以读很方便很具体很实际，能拿到一本就看到可是不容易修改。那我一直在强调的，教材只是协助你的，那我们要把教材变成 customizable，老师可以根据我们教材能够经过修改合乎你教学的对象的话这是在网络时代、电子时代是可以做的这是我的 dream 那当时这个人家说你不怕人家把你东西改得乱七八糟，
其实我想应该不太可能，因为你改过东西，你必须要对你改的东西负责。OK， 你也不能说这些东西就是我的，你是根据中华圣经教育学会所出版的教材修改过的。OK， 啊、yeah ，我们只对我们 published 的原来的这部分来负责。啊，你必须对你自己的负责，但你也不是抄袭，因为我们写教材的目的是让你可以用，啊，这样子，好，所以因此就有电子教材、线上教材的方面来祷告，啊，来的事工来做，所以我们最近想要在中国大陆能够正式的出版，啊，这样的材料，啊，那当然面对中国大陆这个核厂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些软性的书都可以出版，但是一些很扎实的圣经教导书非常困难出版，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个神可以打开这条路，让国内很多的教会，他们可能圣经非常熟，但是他们需要在 What does this mean?圣经里面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啊，还有一些新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可以明白，能够在圣经的正道上得到造就，啊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希望你可以在努力这一方面上。所以，如果你啊，请你们为我们的工作来祷告啊。那有人问我说，中华圣经教育协会是什么样的组织？中华圣经教育协会已经成立了20年，到现在人最多的时候是有5个全职同工，2个半职同工，但是只维持了不到2年的时间，我们就必须变成只剩下一个同工，一个全职的同工，加上一些半职同工，因为我们负担不起这样子，所以20年时间大概只有，大概2-3年时间有多位同工，对啊，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一个全职同工，跟一些弟兄姐妹来在这方面来协助，那所以如果你对这样的工作有负担的话，请你为我们祷告，然后在经会的奉献上面，也可以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今天带了这个。希伯来书跟这个圣灵是什么颜色的？这个 CD 圣灵是什么颜色是什么？你怎么回答？我在讲什么东西？我是在讲灵恩的神学的问题。所以这个我想这两希伯来书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我很用心写了一本书，然后终于出版了。然后这个圣灵恩的一些的神学问题，是我觉得华人教会被一些的神学思想冲击来冲击去的时候，特别是在台湾或者故乡这样的教会里面受到很大的冲击的时候我觉得很希望能够就我可以讲的来讲得清楚。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我不敢高抬我自己但是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如果你愿意支持我的事工的话象征性的希伯来书跟希伯来书学生本跟这个圣灵是什么颜色这个 package， 如果你可以用一个 donation 的方法，你 donate 多少人？你 donate 20块好了然后不是为了我。但是我可以替你签个小小的名，那我们彼此纪念，然后在这个施工上能够来成功，好，我们肚子也饿了，好，我们来，我们请放心，好，
做个祷告，
好，我们做个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带领你的仆人于牧师到我们当中，主，你借着他的口将你的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做教导的时候的原则，你做了，让他能够有充分的让我们学习。就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原则，我们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能够完全的能够吸收，但是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今天这一堂课里面继续的能够将我们对圣经的教导这方面的原则能够继续的能够学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你的灵的带领，我们等一下有午饭的时间，主你继续让我们有好的沟通。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带领李牧师，让他今天下午让我们仍然有很好的精神来继续的学习。祷告不配，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吃饭。
好，我们两点。